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菲律宾公布新增四个额外嘅战略基地位置，可以让美军使用。呢一个新增嘅公布，令到菲律宾向美军开放嘅军事基地数量达到九个，几乎系美菲防御协议规定嘅两倍。五个大楼星期一发表声明话，除了五个现有地点之外，这些新地点将加强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相互操作性，令到美军能够更加无缝地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一系列挑战。美国国防部亦将同菲律宾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密切合作，在这些地点迅速开展现代化项目。曾在川普政府担任五个大楼东亚事务最高官员的兰德尔、斯里弗等专家说，吕宋岛对美国陆军具有极大的意义，特别是作为火箭、导弹和火炮系统的潜在发射地点，可以用在对抗中共对台湾的两栖入侵。而在新宣布的四个基地中，有两个位于吕宋岛的卡加延省，其中圣安娜的海军基地距离台湾仅约400公里。分析指出，这些基地的地点非常重要，好像巴拉望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中共则在那里建造了配备有跑道和导弹系统的人工岛。之前由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敌意，曾导致美菲关系一度紧张，但在新总统小马可斯的领导下，扩大美国军事准入的政治环境正在改善，两国关系亦积极提升，而美国亦已经承诺在现有的五个菲律宾基地建设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来到加强军事运用。星期一，据三位现任和前任官员告诉 NBC，在今年二月份被美军击落的间谍气球是一个中共能够控制的气球，这个控制可以令到气球多次飞越某些地点，有时能够以八字形飞行，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实时传回北京。官员们说，中共收集的情报主要来自电子信号，这些信号可以从武器系统中获取，或者来自基地人员的通讯，而不是图像。三位官员表示，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采取一些行动阻碍气球接收电子信号，这样中共将会从敏感地点收集到更多的情报。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星期一告诉记者，他无法证实 NBC 的报道，但表示拜登政府知道气球要进入美国领空的时候就采取了行动，限制了气球能够收集任何附加信息或特别有用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防部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一亦表示，我无法确认当时是不是发生情报信息从气球到中国的实时传输，但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分析的事情，专家们仍在分析被击落气球的碎片。据悉，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相关部门仍然在检查和研究这个气球的残骸，但目前已经搞清楚了气球及其附属装置的工作原理，其中包括气球使用的软件、气球怎样充气以及气球整体的设计。同时，美方亦试图以打捞回来的气球残骸来到重建这一个气球。美东时间星期一中午12:20左右，川普的专用车队从中旅滩海湖庄园出发，到达附近的西中旅滩机场。随后，川普和随行人员进入他的私人飞机，并前往纽约。川普出发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这个是一场猎巫，因为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当日 紐約警方已在川普大樓和市中心曼克頓刑事法庭大樓周圍的人行道邊緣設置路障，媒體則在川普大樓附近佈置，一些民眾亦在周圍圍觀。當日紐約各處有不少民眾舉牌和舉起旗幟，表示對川普的聲援。65歲的佛羅里達居民辛迪·法爾科向路透社說，我們國家需要川普，他是信神、關愛家庭和熱愛國家的人。法爾科認為川普將被判無罪，並強調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而71歲的新澤西州居民羅伯特·胡森則指出，除了前政客麥克爾科恩向色情明星付款之外，檢方無法就川普所犯的所有罪行來到拘捕他，這個是很諷刺的事情，最終搞出來一個最低級的指控。據消息人士透露，出於安全考慮，川普星期二當日前往法庭接受傳訊時不會有遊街過程。遊街是指被告在警察局拍照並留下指紋，然後被帶到法院進行傳訊，中間走的那段路會經過公共區域，媒體通常在那裡等著拍攝被告的照片並向被告提問。一位法院官員說，預計傳訊計劃會在美東時間星期二下午2:15進行，而第一次傳訊和過堂通常會在15分鐘左右結束。川普辦公室則提前預告，過堂結束之後，川普將隨即返回佛州，並在晚上8:15在海湖莊園發表講話。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民主夥伴共榮之旅結束在危地馬拉的行程之後，轉往貝利茲訪問，預計4號晚間過境加州洛杉磯。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辦公室3號宣布，麥卡錫5號將在加州列根總統圖書館和蔡英文會面，這個將是中華民國總統在美國進行的最高層級面對面會晤。中國之前警告，如果麥卡錫和蔡英文會面，將採取反制行動。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重申，中方沒有理由對此反應過度。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對希望之星表示，中華民國總統過境外交行之多年，更不用說蔡英文任內就已經是第七次，所以中共實際是沒有理由有任何過激的動作回應。不過中國共產黨這一個政黨的習性，就是喜歡透過高壓手段來到讓對手讓步。因為去年佩洛西來台，中共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亦都直接影響到台灣的九合一選舉，讓執政的民進黨慘敗。因此中共食水之味，再次擺出戰狼的姿態，緊咬住這一次蔡英文過境美國和麥卡錫會面的機會，試圖想提高兩岸緊張局勢，來到影響明年一月台灣即將到來的2024年總統大選。余將軍說，
中國的態度其實習近平選擇到莫斯科之後呢，跟普丁站在一起，跟整個自由陣營的對立面，那個衝突就已經很明顯，中俄的結盟加上伊朗跟北韩这个是势在必行，所以他既然采取了这种对抗的姿态，他们就不大可能在这一次麦卡锡跟蔡英文总统的正式的会面会让他轻轻的带过。
中共的态度其实习近平选择到莫斯科之后，这个跟普京站在一起，跟整个自由阵营的对立面，那个冲突就已经很明显。中俄的结盟加上伊朗和朝鲜，这一个是势在必行，所以他既然采取了这一种对抗的姿态，他们就不太可能在这一次麦卡锡跟蔡英文总统的正式地会面，会让他们轻轻地带过。金融时报报道，中国预料将就此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作为报复， 麦卡锡呢一次将带领20多位嚟自美国两党嘅议员同蔡英文会面。余将军认为呢一次嘅会面将令到双方嘅军事交流层级再一次提升，对台湾目前迫切需要嘅武器装备弹药，亦都会透过国会两院有更具体嘅协助内容，甚至唔排除有新嘅有关台湾嘅安全提升嘅法案。另外，美台之间往来日益密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上个礼拜告诉美国之音，他将访问台湾并和蔡英文总统会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已证实，麦考尔将在星期四抵达台湾访问，并和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员交流。疫情缓解，随着美国人开始了他们因疫情封锁措施而无法实现的出国旅行，近几个月来护照办理的积压情况越来越严重。之前因2020年的护照需求骤减，美国国务院的很多相关职位被重新分配或者取消，现在这些职位必须重新招聘和恢复。国务卿布林肯3月时对国会表示，近期对护照的高需求量是前所未有。他说现在每个礼拜的护照申请量比去年高出约 30% 到 40%。 虽然一般来说对护照的需求是季节性，从3月到夏季尾为旺季，但现在的高需求基本上没有季节区别。布林肯指出，国务院一直在招聘员工来到提高处理能力。在冬季的几周内，美国国务院曾收到了50万份护照申请，创下了每年同期的纪录，并超过了国务院之前的预测。美国国务院说，截至3月24号，旅行者等待对申请常规护照处理的时间为10到13周，传统护照的更新费用为130美元，首次护照申请者还需要支付35美元的受理费，即使是加急申请亦仍需要等待7至9周，另外还需要支付额外60美元的递送费。对于那些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护照申请的人来说，延误的时间会更长。根据国务院的说法，接收申请和邮寄新的护照可能需要额外的4个星期，这个意味着对一个常规的护照申请总体处理时间可能会超过4个月。该部门说，随着更繁忙的旅行旺季的到来，处理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延长。非牟利性组织旅行者联盟主席查尔斯·利奥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表示，由于办理护照延期或更换新护照的申请人通常必须交出他们目前的护照，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将无法出国旅行。美国护照的有效期一般为10年，如果是在16岁之前申请，则护照的有效期为5年。但是如果美国人的护照即将在几个月内过期，他们可能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例如神根地区要求美国护照的有效期要比旅行者登机离开的预定日期至少长达90日。神根地区是27个欧洲签约国组成的欧洲区域，亚太和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要求护照至少还要有6个月的有效期才能够获准入境。其他地区好像香港和澳门则要求护照仍有1个月的有效期。个人理财平台 New Warren 的旅游专家沙利弗伦奇对此建议说，即使你目前还未有出国旅行的计划，但你的护照将在2024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到期，咁绝对要喺而家就开始办理更新事宜。